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诗篇115篇13节，诗人说，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是的，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尊卑，主都必定赐福。但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就必增加。借着每天的灵修，愿神更新我们的心意，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成熟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第一篇基督教讲章。我们思想第一篇基督教讲章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14到36节，使徒行传第2章14到36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活着。
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我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主活在我心。在我所处环境中，主爱常在我旁，虽然有时心烦恼，但我绝不失望。我只求主引领冲破狂风怒潮，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你问我怎知主活着，主活在我心。我奉一位复活主，他今在是活着，我知道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手是怜悯，我问他安慰神，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窄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
心。
使徒行传第二章14-36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14-36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36节。经文说道，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二章36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 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第一篇基督教讲章。路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十三节所描述的情景，彼得现在来做出解释。被圣灵充满的信徒用别国的话宣告神所行的奇事，这个不寻常的现象原来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预言，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彼得是从应验的角度去解释这段旧约经文。请留意，彼得一开口就说这正是，他特意把约珥书里的以后改为在末后的日子，凸显圣灵一来末世也来。他又将整段经文套用在耶稣身上，人既得救的主指的是耶稣，不再是耶和华。耶稣使凡求告他的人都获救，离开罪恶跟审判。新约圣经作者无一不以为末世或弥赛亚世代是由耶稣引进来的，而圣灵的浇灌正是这最后的一项证据，因为这是旧约圣经关乎末世的应许。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再将约珥的预言当作仍待应验来看待，这不是彼得的看法和应用的方式。弥赛亚时代，也就是基督降生与再来之间的时代，完全是圣灵的时代，而圣灵的执事是无比丰盛的。浇灌这个词儿所要表达的是神赐圣灵给人是极度慷慨的，也是终极不变的，神既已赐下断不收回，并且是遍及万民的。圣灵也必然带来普及万民的执事，讲述神大能的作为。由于神所有的子民都靠着圣灵借着基督而认识神，在这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先知。
宗教改革时期，丁道尔冒着生命的危险翻译圣经，他说，如果神存留我的性命，我会使一个扶着犁头的男孩比教皇更明白圣经。旷野玛纳陪你一起读懂圣经，融会贯通，乐在其中。
今天我们思想第一篇基督教讲章这个题目。在人类历史中有许多著名的演说，然而在所有历史的演说里，有一篇讲章改变了整个世界，那就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第一篇基督教讲章。五旬节又叫收割节，是耶稣复活后的五十天。耶稣复活显现四十天，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十天。主已经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耶稣先交代，否则人不晓得圣灵降临与耶稣施洗的关系。耶稣要从天上把父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从世界各地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都感到很惊讶。神要普天下的人知道耶稣他的死是为全世界万民的。圣经提到15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的人听见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的乡谈讲相同的信息，这就预表神要万族万国万民万方的人留意他的大作为。聚集耶路撒冷的群众因为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奇特现象惊讶不已，有人困惑，有人讥笑说门徒是喝醉了，是被新酒灌满了。而就在这时候，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彼得代表众使徒发言，高声说，就开始了教会历史上第一篇基督教讲章。彼得站起来向众人讲道，这一幕本身就是奇迹。不久前他才3次不认主，但现在他却勇敢站在千万人面前宣告福音，要大家侧耳听他的话。早在耶稣传道期间，彼得就经常代表门徒发言。当耶稣在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充满信心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代表众圣徒做了对基督正确认识的信仰告白。耶稣对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主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磐石不是指彼得本人，而是指彼得口里所承认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所有像彼得这样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都在圣而公之教会里都是得救的。彼得曾经跌倒过，主已经为他祈求，叫他不至于失了信心，并且吩咐他，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主复活的早晨，天使特别要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以及撒罗米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彼得。主还在提比利亚海边把喂养主羊的责任托付给彼得，并且是在众人面前。当圣灵降临后，彼得从一个胆怯的人变成大无畏勇敢的见证人，这是圣灵在他身上显出的大能明证，是圣灵使彼得觉醒，也是神的恩典使彼得能有效宣讲他的话。使徒行传1章8节，耶稣已经预告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而如今彼得果然得着特别的能力，从渔夫彼得成了使徒彼得。彼得的一篇讲道就是3000人悔改受洗，教会诞生了，福音开始遍传。这篇讲章不仅成为教会历史上的里程碑，它也是整个基督教讲道的原型。彼得首先解释五旬节的特异现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说，犹太人和一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约珥书2章28节到29节，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彼得特别把约珥书的以后改为在末后的日子，标示出圣灵的降临就是末世的开始。换句话说，人类历史已经进入了救恩历史的最后阶段，末世已经来到了。从这一刻起，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圣灵的时代。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指主耶稣要用圣灵给人施洗的一个表样。路加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耶稣从天上用圣灵给信他的人施洗，他把他的灵从天上浇灌下来。提多书三章六到七节，保罗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旧约时代不是这样，圣灵只临到少数神所兴起要重用的人，但如今主把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保罗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当你信耶稣，诚心接待他的时候，已经受了圣灵的洗了。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先知约珥预告，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应许，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神的救恩不再是局限于以色列民，而向万民开放。为这个缘故，万国万民都有人被呼召来宣讲神的作为。五旬节是宣教的开始，圣灵降临使教会成为宣教的群体。宣教能够有果效是借着圣灵，没有圣灵人不能明白基督，也不会信靠耶稣。圣灵是基督救赎工作的执行者，是施恩的圣灵。使徒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五旬节正是这个使命开始的时间点。如果把整本新约信息浓缩成一个简短的宣告，就是彼得在五旬节所讲的内容。彼得的讲章虽然不长，却包含几乎整个新约神学。讲章一开始，彼得就引用约珥书，并宣告这是旧约预言的应验，约珥所说的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接着彼得对自己的同胞们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彼得告诉自己的同胞，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他所行的正是显出神儿子荣耀来的作为。无论是变水为酒，无论是平静风浪，神已经很清楚地证明他的身份了。彼得说，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保罗说，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他们知道这些异能奇事神迹，却因为不认识他，因为不明白圣经，对弥赛亚抱着错误的期待，而把耶稣交给人， 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他的死却不是偶然，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既是出于人的邪恶，也是按着神的计划。人因为罪把耶稣钉死，神就借着他爱子的死完成救恩。十字架不是神计划的失败，而是救恩的中心。在十字架上，神的公义得以满足，罪人的救恩得以完成。以后保罗宣告，我们所传的是钉十字架的基督。耶稣为世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彼得说，神就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在初代教会的宣讲中，复活是最重要的信息，整本新约圣经都围绕着这个事实。耶稣不单为我们的罪死，他还复活升天。下一回我们再继续这个讲题，请我们去祷告。主啊，死人若不复活，你也就没有复活。你若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便是徒然，我们仍在罪里。但你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你是宇宙的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父早已立你为承受万有的，并且已经将万有交在你手中。父叫你从死里复活，给万民做可信的凭据。在那末世，你借着你的灵，透过你的心腹发出福音的邀请，凡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感谢你借由彼得五旬节的讲章，为教会留下最早最宝贵的福音摘要，使我们晓得要如何宣讲。你改变彼得，也改变我们。你是生命的主，凡信你的就因你的名得了生命。整个历史就是你国度扩展的记录。你是逆转人生的主，你的空坟墓使我们充满希望。求主继续借由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叫我们融入你的救恩历史当中，在这个世代勇敢地为你做见证，直到万民都听见福音。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5集，另外还有《耶稣的登山宝训》，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